家把圣经打开，林总今天来分享罗马书的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同看到第五节。翻开之后我们可以一同用恭敬的心，我们先把神的话语我们先诵读出来。罗马书的第五章第一节这边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羞耻，因为所赐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感谢神的话语。今年这一开始的话，其实是非常特别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好像天灾人祸一直不断，好像没有停止。曾经有一首歌叫大约在冬季，但是在冬季好像怎么样都不大愿意过去。但今年神又给我们一个命定，神给教会的命定是要更新，要连结，要拓展。其实当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感动的时候的话，刚开始我们也在犹豫，其实这个主题的话，好像从教会一开始的话，我们都不断的都在尝试扩张帐幕之地，张大我们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我们要向左向右不断的来扩展。好像在过往的这些年日当中的话，神都一直的在带领我们，在不断的突破，好像我们也已经有一些的突破，但不知道神为什么还是再次把这个更新、连结跟拓展放在我们的心里头。当2020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 COVID-19 这样一个这个病毒这样的肆虐在传染的过程当中，好像环境当中越来越充满了一些绝望、挫折、难处，甚至要死的心，因为人怕死。环境其实都一直在对人说话的，只是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不大留意，似乎环境在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好像不知不觉的我们就愿意把它接受进来，就愿意觉得事情就是这样子的。其实从一月到现在将快要四月了，现在已经三月中了，我觉得我们周围的环境就只有一个字，就是困。环境似乎要把我们来困死，环境是在告诉我们，好像你左拖右撞，你怎么样尝试，好像到最后你都脱离不了被隔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环境似乎要把我们困死，但基督徒我们的反应，我们有神的人，我们的反应又应该是怎么样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要思想一件事情，环境是要把我们困死，但是神的意思的话是说我们不致绝望。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已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虽然这地充满了各样的不方便，充满了死亡、阴间的权势，充满了各样的让我们沮丧的这些的事实，但是在神的恩典当中，神告诉我们，我们不致绝望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站在恩典之地。你要跟自己说，你跟你左右的人说，你是站在这恩典之地的。第二个，环境不但要困死我们，环境好像是要隔绝我们。人是一个群居的，就是这样一个创造，但是呢，我们所遇到这个病毒却要让我们好像你不得不离群所居，环境似乎要隔绝我们。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觉得在恩典当中，神的话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不单单不致绝望。你怎么样可以不致绝望呢？你是可以更新你的思维的。所以今年神在去年要结束的时候就给我们教会有这样一个感动，需要更新，需要不断的更新我们的思想，更新我们的反应。你要 think out of box， 就是像这个线上的聚会。其实线上的聚会我以前的话我都没有想过，因为我就觉得的话这怎么可能线上聚会嘛，对不对？但是当 这整个大环境来这样子，政府都不大建议教会继续往前，各种宗教团体活动这些东西都要停止哈、啊，这些好像人的反应就是隔绝，没有办法，对不对？要保持安全。但是如果我们不去 think out box 的话，那我们就只好停止了，对不对？但感谢神，现在科技的这些发展，我们现在有机会可以线上聚会。其实在各样的困境当中的话，我们不要被这个隔绝，不要被这个隔离、离群所居的这样的一个好像不得不承受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所限制住。任何的环境下面，只要有神，我们仍然是有路可走的。跟你自己说，跟你周围的人说，我们仍然是有路可走的。你愿意起来寻求神的时候，我们总能够突破现状，我们不会被动挨打的。我们也真的非常的感恩，我们常常都在为美国加拿大在祷告。我们觉得这个世代人心不古，好像这个世代越来越偏离，好像神在这些国家创立之初的那些最初的那些的感动。但感谢主，因着这样一个疫情的这些的变化，我们的邻居美国总统 Trump 他宣布今天3月15号成为全国的祈祷日。在神面前，我们需要做一些的事情。全国祈祷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就像尼尼微城面临的这样的一个真的快要倾覆的这样一个过程里面，人心不是绝望，不是孤独，不是、就是这样子被动的挨打。当有神的信息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可以起来披麻蒙灰认罪悔改，他们可以呼求主名。所以为什么今天讲的主题是复兴我灵，然后带来什么？带来全地的医治。所以整个全国祈祷，我也盼望加拿大的话，我相信教会在今天我们每个人在聚集的时候的话，更多的不是在讨论、这个疫情有多恐怖。我们之所以能够坚持在神面前寻求的话，是因为我们看到离了神，我们一点事情我们都做不了。求神再次帮助我们，不要被环境打击，因为第三个环境要做的事情，它就是要打击我们，打击我们的信心，打击我们对神的这样一个热爱，打击我们愿意行善、愿意为神做事情的这样一个努力。很多时候的话，你会看到之前的话，我们做了多少的努力，我们才能够达到今天。但是一夜之间、一个月之间的话，所有事情好像又回到原点。我们很多时候的话，我们会沮丧，但求神帮助我们发现，我们现在仍然是站在这样一个恩典之地。我们现在仍然是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并不是孤独的，我们有伙伴。所以更新跟拓展过程当中，连结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神其实在疫情发生之前的话，已经给教会有一个策略，我们要更新心态的变化，我们来回应环境的突变。我们在各样的困难当中，仍然要有勇敢的心，可以跨越环境，可以带来突破。中间神给我们有一个策略，就是要连结。我们需要与神来连结，环境越难越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连结。环境越不容易，我们越不要把自己隔绝起来。我们要主动的与神来连结，也要与我们的弟兄姐妹来连结。我们是连结在主耶稣基督的肢体，换句话说，我们是有伴的。跟你自己跟左右人说，你是有伴的。我们可以一起，大家彼此一同来鼓励。所以教会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成立这个疫情的因应的小组。我们希望大家不但在属灵上得着喂养，在你生活有些需要的时候，特别是如果你需要自我隔离啊这些东西，那大家这些互助的这些方式，在危难的时候才显得更加的重要。神要我们的不是一个锦上添花的友情，乃是一个雪中送炭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恩典流通的管道。教会我们要兴起，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需要发现有你真好。再次跟主耶稣说，有你真好。我们要跟自己说，有伙伴在这样一个困难当中真好。我也看到很多这些的励志的这些正面的这些消息也在网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流传。我看到过一个故事， 在这个 COVID-19 发生之前的话，在封城之前，很多人就是有一些家庭呢，因为关系不好啊，这些东西也正在闹离婚。封城之后的话，没路可去，天天就在家里头。家里头待久的话，日久就生情了。以前的那个爱，以前的那个恩典，好像又回来了。面对生死的时候的话，人关系的很多的痛苦，其实也不是那么重要的。所以换句话说，其实环境在打击我们，让我们觉得孤单，觉得困苦，觉得我们是孤，就是一个人。但是环境同时也在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我们是有伙伴的，特别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要学习珍惜我们周围的人。其实环境无论怎么样改变，求神帮助我们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来明白，无论你愿意不愿意承认，其实神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开始展开新的季节。无论这个季节是什么，冬季也好，秋季也好，夏季也好，春季当然很感恩。无论是怎么样，你生命当中我们已经翻篇了，跟主耶稣说你已经翻篇了。经过这 COVID-19 这个疫情之后的话，我们所有生命当中的这些的秩序看为重要的，然后就所做的这些事情可能都需要重新调整，让神给我们有个全新的观念，我们来看我们脚掌所踏之地。神要带领我们的是进入新的季节，要进入那命定的福，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赐下足够的恩赐，让我们在神所创造所命定的季节当中，看各样的事情要成为美好。每一个新的季节一般都是从挑战开始的，这个挑战就是你的环境正在改变。人你不可能一直活在原有的环境里头啊，我们英文常讲 low soul good days， 这个东西的话，你以前以为好的，现在未必对你来说是好事。换句话说，神让我们看到环境的变化，是让你知道应该开始要离开旧有的习惯，要离开旧有习惯的趋势，你要配合神的时间进行思维的改变，培养新的习惯，进入到神新的恩典里头。神过去的恩典固然好，但神要告诉我们还有更好的，跟主耶稣说还有更好的，所以我们需要改变。就比如说这个冬天要过去，对不对？你春天慢慢来，我们从零下20度，你所穿的棉袄所有这些的皮套那个帽子，你在春天来的时候的话，零上10度20度的时候，你仍然还穿着冬天的棉袄的时候，别人不会说你过去的习惯真好，别人只会说你过时了。甚至这个过时的话会让我们产生许多的痛苦。你在严寒的时候的话，那个大衣给你的是一个保暖，你在20度零上20度的时候，这个大衣会让你热出病来的。如果你的思维不改变的话，你的习惯不改变的话，当环境改变的时候的话，我们所受的苦其实你怨不了别人的。神早说有破才有利嘛，对不对？你大破大利的时候，人生在变动突破之际的时候的话，你才能够看到那新的盼望，才能够看到新的这样的一个动静。虽然你的环境不大乐观，你暂时看不到转机，但你总不要绝望。所以今天早上的话，我们稍微的简单的三个方面，从这段经文里头你可以稍微的一起来思想，或很简短的跟大家来分享。你得胜患难的恩膏，其实在乎你全新的思维，在这个当中的话所带来的一个盼望。今天的话，当我们面对人生风雨的时候，我们呼求神要复兴我灵，要医治这地的时候，三件事情你是需要一同来看的。第一件事情，你怎么样看你现在所站之地？神告诉我们，你要因信进入现在所站之地。你进入现在所站之地，你看你现在所站之地，你能够看到恩典，是因为我们还对神还有信心，让神要成为我们有荣耀的盼望。你怎么看环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你怎么看你现在所站之地呢？也许我们的内心因着环境的改变，因着环境的不容易，你很容易产生忧愁的心，对不对？ 你很容易产生忧愁的心。我也看到很多，虽然我们在网上聚会啊，我们还在嘻嘻哈哈的哈、啊，我们还在谈笑风生的话，但我们每个人在这个大环境下面，好像你不知不觉在你的笑声当中，你心灵仍然有郁闷、有忧愁的时候。虽然人看到好像你很喜乐，但人并不大知道你内心里头所经历过的，你可能仍然是在一个哭泣的一个状态。在你不经意的时候，你所流露的那一丝的忧愁，那一丝的惆怅，那一丝的不安，那才是我们内心里面真正的光景。我们在环境变动的时候，首先你要因应的是你内心的那个反应。求神再次帮助我们，神说我们要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之中。你看到神的心意了吗？我们领受神的心意了吗？我们愿意接受神的心意吗？还是说我仍然被许多的挫折抓住？忧愁之外的话，任何其他的事情可能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就是那种挫折感。你人生所有痛苦的经历当中，不是说你没有去试过解决问题，而是在你解决问题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看不到希望，你觉得挫折了，你觉得没办法，到一个地步你不得不，好像说你不得不选择放弃这样的一个人生，你觉得在这个环境下面你没办法继续往前。挫折也是我们在面对环境不容易的时候的话，我们所要留意的那一丝丝的在心里深处的那样一个发酵。另外一个，也许到一个地步你忧愁过，你挫折过，但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你可能会产生那种怨恨。所以中国话有句说，我们会怨天怎么样尤人，我们会常常的去埋怨，甚至的话这个埋怨到深处到极致的时候的话，我们不单单是自我放弃哦，我们可能会自我的折磨。夜深人静的时候的话，当你穷则呼天，但是天没有回应的时候，我们可能站在那边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自我放逐，甚至自我这样的一个折磨的一个心理。我们里头那个恨其实会像刀子一样，把我们玻璃的心一刀刀的敲碎，一刀刀的在里头再割再碎再割再碎。这样子的话，长久下来的话，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生命很容易受损。然后我们会说，这不是我们的问题，这是神没有理我，这是别人没有帮助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怎么样看你现在脚掌所踏之地？你忧愁你现在的处境吗？你对你现在的处境你感到挫折吗？甚至你在怨恨你现在的处境吗？其实在 COVID-19 这件事情发生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人的无助，看到挫折，看到忧愁，甚至我们怨恨政府没有做好预备，而政府处理不好。但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预备好经历过这样一个幕后的日子里头那更大的艰难吗？神其实在圣经里头已经都一直在提醒我们，我们在这世上苦难肯定是层出不穷的，但神给我们的话是在苦难当中你要发现一件事情。神的应许说，我们可以因信可以站在你现在所站的恩典当中。哦，原来神的眼光跟我们的眼光是完全不一样的。嘿，就在 COVID-19 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的话，在神的眼光他可以说，我们现在所站这个环境仍然是一个恩典之地耶。今天的弟兄姐妹们，人你怎么看现在的所处之地可能不再重要，因为你明白神到底是怎么看的。其实从十字架开始，耶稣基督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发生在人类历史当中之后，神给他所爱的人信他的人所预备的，是远超过我们眼睛可以看见，你耳朵可以听见，你人心从来没有想过的。嘿，我们脚掌所踏之地是一个恩典之地，信耶稣的人确实可以靠着主，我们可以进入那恩典之地。无论你人生的风浪有多大，巴哈 我们都知道他的清唱剧在人类历史当中的话可以说是不朽的名作，但大家如果你仔细去知道巴哈他的生命当中所经历过的，你真的会赞叹原来神所说他所脚掌所踏之地是恩典之地，那个含义是远超过我们自己可以想象的。巴哈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十岁就失去了双亲，结婚是三年之后他失去他所爱的妻子，虽然后来再婚却生下一个智障的小孩，在年老的时候他的视力也失去了，后来又因脑溢血半身不遂。可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巴哈他仍然坚持创作，他创造的动力不单单是他自己愿意。很多人说那个环境当中我还能够做啥呢？啥都不能做了，对不对？单单半身不遂之后的话，你想想你还能够做啥？人家巴哈的话不一样，他仍然创作出许多感人肺腑的这样的一个名作，他可以深入人心，更加可以让人感受到神的庄严与伟大。许多的名曲其实是在他不容易的过程当中完成的，而且在巴哈所创造的每一部清唱剧神剧的最后一页，他都写了一句话，单单为了神的荣耀，我因信得以站在现在的这样一个恩典当中，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一切都是神的荣耀。求神帮助我们，虽然我们在极大的痛苦当中，我们还有盼望，因信可以站在神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恩典之地。我们再次跟主耶稣说，也再次跟弟兄姐妹说，你脚掌所踏之地是恩典之地。第二个方面的话，你不单单要确定你因信可以进入这样一个恩典之地，我们需要在神面前，你需要确认神的爱永远是不离不弃的。跟主耶稣说，神的爱是不离不弃的。求神再次帮助我们，在经历这些患难的过程当中，唯一可以带给我们突破的永远是神的爱。所以神也非常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借着保罗他写下这样一段话，他说，因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头。不可否认，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常常都会有这样一个意念，我们在绝望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呼喊说，神啊，你还关心我吗？你还爱我吗？神啊，你究竟在哪里？但也许也只有在人绝望的时候才会想到寻求神。保罗，我相信这样一个属灵的伟人，这一句话他曾经也在生命当中好像会飘过，至少他曾经我相信也犹豫过，但是他给我们一个得胜的秘诀，让我们再次看到是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我们都知道我们怎么看环境非常的重要，这会影响到我们的反应，但在这个环境当中你要坚持神所看见的，除非是有神的爱一直在我们生命当中推动我们前行的。所以保罗他在经历过这些困难加诸在他生命当中，有的是环境，有的是人，甚至他所亲爱的同胞加增在他生命当中的时候，他会说，我今成为何等样的人，都是因为神的恩才能够成就的。有神的爱已经浇灌在他生命当中，所以他可以有不一样的思考。真的求神恩待我们，在平顺的日子当中我们当然应该喜乐啦，但是遭患难的日子，神要我们的反应是啥？神要我们反应是你当思想。传道书第七章十四节这边告诉我们，遇亨通的日子你们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们当思想。神把亨通跟患难两种日子并列，这代表我们人生所能够经历的那一切，但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所以就是在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不要再怨天尤人，我们真知道神在的过程当中他一定 是借着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当我们明白神善良纯全可以接受的这个旨意之后的话，我们有圣灵的帮助，让神的爱浇灌在我心里头的时候，我可以挺起那下沉的水，发酸的时候，我继续我能够往前走。所以罗马书上面讲到的话，我们虽然是无路可走，但只要我们经历到体会到神的爱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在忍耐等候当中，我们仍然是有盼望的。求神再次恩待我们，求神再次恩待我们。其实 Kobe 这19的话，虽然这个是一个人类所面临的一个全新的一个病毒，但你思想其实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的话，这样的一个病菌并不是空前，我相信也不是绝后。为什么呢？因为日光之下其实没有什么新事。在这样一个病菌来袭的时候的话，我们很感恩，让我们有许多的知识，让我们有许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帮助我们可以来抵挡。但其实更重要的，我们人你需要提高自己身体的免疫力，你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的习惯，卫生的习惯，健康的习惯，你要坚持锻炼，要多喝水，勤洗手，对不对？这些都是我们常常这个过程当中好像讲来的话都是老生常谈。以前我们小的时候的话，父母亲哥已经说要多喝水，对不对？我们一下子哗哗哗，我们就很抵挡，为什么要喝水？他越叫我们喝我们越不喝，但最后受苦的是谁？还是我们自己。我们身体你要保养顾惜，要有好的健康的习惯，你要有良好的就是这些的方式，生活方式。同样你的属灵的生命，我们到底在为自己预备啥？当这疫情发生的时候的话，当然政府也建议我们尽量要预备水啊，预备这些的几个礼拜这些的食物啊，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哄抢的这些事情在发生。但这样的一个状况有没有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为属灵的生命我们有预备多少呢？求神借着环境的不容易帮助我们回到神的里面，领受神的爱，以神为我们的盼望，在神面前来等候，那我们就可以经历神造万物各按其时可以成为美好。我们不单单你要照顾好自己，你要照顾你周围的人，跟你左右说照顾好你自己，也可以照顾你我，我们要彼此来照顾。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有盼望是因为我们有神的爱。第三个方面，我们要觉得神在这当中要提醒我们的话，就是你要仰望盼望耶稣，你要坚持到底，跟主耶稣你要坚持到底。他这边讲到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知羞耻。如何让神成为我们有荣耀的盼望？首先我们要凭信心，你要进入你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之地，然后你要确信神的爱永远是不离不弃的，然后最后你要把神给你这个盼望，你所仰望的耶稣基督，你要仰望他坚持到底。今天弟兄姐妹们，我再说这世上食物可以保守我们的生命的健康成长所需用的，那个药物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在病毒侵袭的时候的话给我们有一个外来的一个帮助，但生命里面的话其实更重要的是你心里的力量一定要刚强起来，永远不要放弃盼望，永远在神的恩典当中，你要抓住神，把这样一个有荣耀的盼望在生活当中一直坚持到底。 Viktor Frankl 这是很著名的一个心理精神病的一个专家，精神科的一个医生，他写过的一本书叫人生意义的寻求，The Meaning of Life。 Victor 他是一个犹太人，他曾经在30年代那最黑暗的日子被德国人抓到那个集中营里面，他没有死在集中营里面，这是一个神的恩典。他从那边出来之后的话，其实他一辈子其实都在研究一件事情，这是他在集中营里面所观察到的，600万的人死在集中营里面，还有一些人是幸存者。那600万人死去跟这些幸存者之间有哪一样的一点点的差别？当然有些东西是不可控的，对不对？被抓去枪毙了这些东西，但是同样在那个环境当中，有些人可以坚持到最后，有些人却在当中的话放弃，生病任何的事情发生他们就走了。 所以他出来之后的话，他一直都在思想，人生面对困境的时候，面对绝望的时候，面对挫折的时候，甚至面对怨恨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来回应。所以他的观察让他帮助他思想，他的思想当中有一个结论，他说一旦一个人心里放弃了希望，他的身心就开始转为虚弱，然后到最后仍然不放弃希望的人才能够最后存留下来，尤其是那些鼓励绝望的同胞保持希望的人。今天弟兄姐妹，你不单单自己在绝望当中要活出来，你要鼓励其他仍然在同样环境当中感到绝望的人。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得胜，也鼓励别人得胜，那这样即使在残酷的拷问下面，他的心灵依然是健康的，身体可能不一定除了被酷刑之后，但是只要没有酷刑的，没有那种外在的那种自然的伤害的时候的话，你要照顾自己的身体，但照顾身体的前提是我们的心灵一定要康健，一直到最后我们能够在艰难的环境下面我们仍然可以存活。求主再次帮助我们，保罗他在这一辈子当中的话经历多少的艰难，但就是在各样的艰难当中，我相信他所信的神成为他生命当中那唯一的帮助。就像他每封的书信之前的话，他都会介绍他自己，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一节，他说他的呼召他的盼望的话乃是呼召他服侍的主耶稣基督。这边他讲到的主耶稣基督，他对神，他对这位主，他有这样一个认识。首先他所认识的主是耶稣，跟你我就说你所认识的主是耶稣，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全能的神爱我们的缘故，道成了肉身，神成为的人可以像我们一样，可以经历我们正所经历的，我们所经历在困境当中你的孤独感、饥饿感、贫穷感、痛苦感，耶稣跟我们都感同身受，他与我们认同，这是我们所认识的主耶稣。第二个的话，我们所认识的主耶稣他是基督，他不单是道成的肉身，道成的人，他更重要的话，耶稣已经为我们走上十字架，满足了神对这罪的审判，经历了死亡，下到了阴间，第三天再次从死里复活之后，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位耶稣他是基督，是我们的拯救，是神所应许的那一位。第三个方面，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主的意思，他是我的救主，我的救主不单在过去救我，在将来要救我，更重要是现在神仍然要拯救你。跟主耶稣说现在神仍然要拯救你，神拯救你就给我们有个活泼的盼望，在艰难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我们脚掌所到这一次恩典之地，因信已经站在这恩典之地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要靠着他，我要领受这恩典，我要坚持到底。所以他是我的主，是我的救主，更加是我生命的主。今天弟兄姐妹，生命的主的意思是说我们生命这一生当中神我们负责到底，我们不是没有人管的。你孩子跟主耶稣说你不是没有人管的，我们是有人管的。所以这位主耶稣基督他要成为我们有荣耀的盼望，所以求神再次恩待我们。基督徒其实在这一生当中的话，我们是带着信息往前走的人，所以每个人其实都是使徒的，每个人在生命当中你都是有使命的，这个使命其实是一个活的一个信息，在生活当中我们是可以活出来的，不单单是信息本身，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我们要把这福音我们要把它给活出来。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所传的道我们自己首先要活出来，在这个患难的环境当中我们当怎么样的生活，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知羞耻，以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的话，我们是满满的有见证，我们满满的已经经历到这位爱我们的神在我生命当中做了何等奇妙的事情。再次跟主耶稣说你要坚持到底。所以我们今天的话，我们就简单的从这段经文里头我们思想， 如何在动荡的环境当中，我们要让神来复兴我灵，能够带下神的这样一个医治。亲爱的弟兄姐妹，好吧，我们一同在神面前，我们一同再次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回到你的施恩座前，我们再次献上感谢，谢谢你的恩典，就是在我们这环境当中，在一个难的环境当中，这样一个充满挑战的环境当中，就是这样显明的。神的意思，你原是好的，你允许我们经历，你允许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有各种不一样的反应。但主耶稣，我真知道，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也知道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所有的需要。主啊，你帮助我，帮助我回归到你自己的同在里面，帮助我再次认识到你那不离不弃的爱，是在那当中你要成为我随时的帮助。主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带领我，开我属灵的眼睛，让我看见你，打开我属灵的知觉，我可以来回应你，让我看到你的同在，我也经历到你的安慰。我也正在这过程当中，再次将自己的忧伤、思虑，将这样一个挫折、这样一个绝望，我再次交托在你的手里。主，我知道你已经被钉十字架了，我人生当中的这一切的软弱，其实你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担当了。主，让我既然知道我可以交托之后的话，你帮助我，让我相信你的能力，你的爱浇灌在我生命当中的时候，我真的，我的灵开始要兴起，我不是孤单的，我不是单单一个人的，我乃是有神的帮助的。主，让我能够在人生漫漫的长夜里头感受到你的恩典，这个信心开始在我生命当中要像一个启明星一样开始帮助我的心里头亮堂起来。主，我决定要来依靠你，主，我决定要来仰望你的帮助。主，就求主你在这个时候再次安慰我，再次帮助我。主，我再次献上感谢，深知道我所仰望的耶稣基督永远不会叫我羞愧。求主你安慰真的在各自环境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当我们举手向你呼求的时候，主，你钉痕的手就再次握住我们，让我们真知道我们的呼求你已经垂听了。主耶稣，我再次感谢你，我再次赞美你，与我同在，带领我在你面前更深的起来，来寻求你，依靠你，带领我们下面在你面前的回应。亲爱的弟兄姐妹，好吧，我们再次预备我们的心，我们用这首诗歌，我们一同来回应，求神复兴我灵，医治这地。
主啊，在这个世代，你呼召我们站在破口，为这个世代祷告。我们就是同心合意来到你面前，回应你的呼召。
我们同心合意，奉你名聚集。谦卑祷告，寻求你的面，转离我们恶行，坚定我们信心，献上一生紧紧跟随，兴起我们成为祷告的大军，在祭坛前举手呼求，你必睁眼看，侧耳听我们献上的祷告，复兴我的医治者的献出你恩赐，担待我们，
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来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同心合意，奉你名聚集，谦卑 告寻求你的面，转离我们恶行，坚定我们信心，献上一生紧紧跟随，兴起我们成为祷告的大军，在祭坛前举手呼求，你必睁眼看，
要觉得你好像是一个人在呼
求，
在不同的地方，很心情不同的人正在问在你的环境，这祷告的话好像馨香的祭一样，呈现在神
的面前，
未曾一个苦苦的活物，带下神的爱，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每个处在艰难环境的
人中，
让他们成为祷告的大祭，成为神神迹的器皿，在这个世代能够有所
成就。赐下你能力全然的神，降下你怜悯，让万国万民都归于你。
真的让我们远离我们的恶行，我们也为加拿大、为美国、为所有中国、为所有我们认识的这样一个群体来祷告，转移自己的恶行，起来寻求神，成为祷告的大能，让神的恩典借着我们的悔改，借着我们的更新，可临到你所有的需要。
这时代，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复兴我灵，
医治着你，
医治着你，赐下你能力，
领受神的能力，经历神全然的，
降下
你，不是那一部分的，是一点点的，降全然的。恳求复兴我们，复兴众教会，让我们可以回应你的呼召，站在这个破口当中，为这世代我们起来来呼求，
认
真地进入到神的心意里，神在要拣选我们每一个人，显出他的恩慈，借着我们的生命，可以给这世代带来一个得胜的信心。嘿，这群人当中，只有活神是有永生神。这群人当中，神正在得着的。这群人生命当中，可以看到神的得胜。他们是有盼望，我们也要，我们要得着在这得胜，得着在这盼望，经历神的能
力。让万国万民都归于你。哦，是的，主啊，我们同心合一来到里面，向你来呼求，求你怜悯这个世代，特别是为现在武汉肺炎疫情的发展来祷告，求你赐下医治的恩膏来。
医治那些在灾病当中的人，安慰那些在隔离的人，也求你保护所有的医护人员，免去这灾病，让他们快速发展出疫苗，止住这病毒的蔓延。我们也求你怜悯中国这个国家，怜悯这个国家，在这样一个黑暗死亡阴影笼罩的时刻，求你显出复活的大能来，断开这死亡的灵，让这个国家得以翻转回转来归向你自己。也求你祝福你的教会，复兴你的教会，在这不安的时代，让我们勇敢地回应你的呼召，站在破口为这个时代来祷告。哦，主，我们向你来呼求，求你来怜悯，哦，怜悯我，怜悯这个时代，主啊，哦，新的主啊，
回应你的呼召，站在破口之中，为这时代呼求，同心呼求，除去我们罪孽，赦免我们冷漠，恳求复兴我们，复兴中
为我们所认识的这些
回应你的呼召，
站在我们所爱的家中，让他们不认识，让我们为他们来哀求，为他们来呼求，让神的怜悯可以临到他们，
复兴
所有的
地，献出你恩赐，恩待我们，光照这世代，让我们看。
只是只要人以为光的，其实遇到暴风骤雨就会熄灭。人若没有人，没有那能够照亮彼岸的盼望之灯，我们人确实会走向绝望。虽然如此，让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拥有能够照亮黑暗世界的真光，在死亡阴间压力的这样笼罩下面，耶稣，你确实为我们带来复活的真光。亲爱的圣灵，求你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不再受欺骗，我们乃是学习在难处当中仰望耶稣，有信心接受新的身份，继续站在神的恩典当中领受耶稣的爱，也能够将神所赐的盼望能够坚持到底，活出命定的美好，见证神那荣耀的大能。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在漫漫的人生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很黑，但圣灵常常提醒我们要像亚伯拉罕一样，学习能够举目望天，能够仰望耶稣，不要看别的光，那些都是虚假的，唯有耶稣是真光，是通往天国的光，让我们能够一起起来来仰望他。唯有仰望耶稣，我们才能够发现现在所处的环境仍然是恩典之地，我才能够领受他那不离不弃的爱，也能够在每个挑战当中坚持到底，只看到神荣耀的彰显。亲爱的主，求主你保守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未来这个礼拜当中继续在你的恩典当中能够生活，继续能够领受你那不离不弃的爱，也能够将所领受的这样一个盼望可以坚持到底。也当我们分散的时候，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平安，父神的大与眷顾，圣灵的感动交通保守引领，叫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哈利路亚。跟主耶稣说，我们的盼望在于神。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就到这里。这是一个全新的尝试， 啊，在这当中难免会有一些的问题啊。那如果大家啊对于啊这样的一个方式有任何的建议的话，那也请跟教会的同工啊，任何同工可以跟我啊，方玉姐，任何的人都可以来提啊。那我们愿意在这当中大家一同啊，一同来成长，一同来经历。那我们下个礼拜啊，那时间的话，我们暂定，我们还是啊在网上的聚集啊，除非啊这整个的环境啊，这个政府会有一些不同的、啊、建议啊，那否则的话，我们也希望啊在弟兄姐妹在同样的时间继续回来，愿神赐福。那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谢谢大家。